帮大家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坐标深圳 Kilo CN 小孟老师与您同行。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最近呢，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触动，那么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我的一些感受。当然，更多的呢，我希望大家也能给我一些建议啊。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位北京的客户找到我，那么他向我吐露他的一些想法，希望小孟老师能够帮他陪跑4个月啊，然后他也有他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预期，比如说减重啊什么的。那么小孟老师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咨询，了解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他是适合做生酮饮食，然后呢进行陪跑减重的。那么我也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问题是逐渐的开始显现出来。那么小孟老师自己这个方面呢，会感觉到这个客户平常比较忙，那么回消息呢可能不太及时，甚至呢他还会经常的出差啊，北京啊，上海啊，后来呢甚至去国外还有出差，所以呢我们的沟通和聊天会显得比较不及时和滞后啊，甚至是不足啊，因为小孟老师不知道他平常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然后呢他也会有各种的因为忙嘛，所以总有各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是不可控的状态。那么类似的情况，小孟老师在去年已经遇到过2-3个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虽然别的女生不至于说出国，但是也会经常的在省内出差。那么一旦出差了呢，大家就会因为忙或者是开会或者是外食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打卡。那么不打卡的背后呢，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层面的这种因素，可能是大家真的是忙，也有可能呢是吃了一些东西，你可能知道不该吃但是仍然是吃了，所以不好意思打卡。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嫌麻烦了啊，就是其实说实话小孟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猜。那么想跟这类客户去沟通为什么不打卡或者说没有及时打卡呢，对于小孟老师本身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提那么一次两次，但是更多的我可能就不提了，因为提多了之后呢，一些客户会有抵触心理啊，会觉得小孟老师比较烦，会觉得我比较啰嗦，会嫌得我管得太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主观臆想啊，我也不希望说客户对我产生这种负面的一些想法，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告诉小孟老师你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不是说不能忍受大家去外食啊，就算是出了酮，就算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也没有关系，我们无非就是可能把时间拉长，对吧？可能对我们减重的预期要降低，这些小孟老师都可以引导大家去逐渐的改善自己的心态哈。但是呢更多的朋友他会选择沉默啊，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真的是要么就是忙，要么就是呢大家可能由于一贯性的这种疏于表达的这种能力吧，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去注重到自己工作方面去了啊，就是工作的表现，但是在社交在沟通的这个层面上，可能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是觉得我付了钱你给我服务。但是很多时候即使大家觉得我付了钱小孟老师替我服务，你的这种想法可能也得要跟小孟老师沟通，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每位客户他的心态如何，他的接受能力如何，他对待我的这种指导，他的这种所谓的抵触心理或者是服从心理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小孟老师不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严格，然后呢或者说整天逼着大家打卡，然后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想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语的方式或者是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让大家来就范，这是不太好的一种方式啊。我也是在调整我跟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和协作的方式，但唯一需要的就是大家跟小孟之间要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沟通。那这位朋友的话，据我的感受就是他从1月份的下半 段开始就可能就往返的要北京、上海，甚至国外的出差，那么跟我的聊天就非常少。即使我有时候向他提问，就是说，哎，你看这一周可能是我们沟通比较少了，是为什么呀？那么这位朋友可能也会比较简短的就一句带过，并不会有更多的补充哈。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他会有一些难言之隐，或者说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想法，我就不便去问太多哈。对于我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呢，这位朋友呢，他可能是3月份和4月份都没有打卡啊，也没有向小王老师提出一些，比如说咨询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呢，他希望我将他啊这2个月的款退给他，我也是很爽快同意了。但同时呢，我也问他，我说啊，你对我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或者是你期待中的这种小猫老师的服务应该是什么样子啊？他说，我自己也是做咨询的，他应该是做金融咨询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总之呢，可能都算是同行。小猫老师是健康咨询，他是金融咨询，那么他会觉得，如果一个客户长时间没有跟他有联系，他们作为金融咨询的，或者说他们的咨询公司会主动的去联系客户，然后问一下客户的近况哈。那么将来呢，我也是尽量的把他的这个建议采纳，然后用到我们的所有的客户的身上哈。但是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些我去年的一些经历，因为大家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境况啊，会让一个客户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和初衷。例如，小莫老师去年在6月份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江浙一带的一位女生啊，那么这位女生她当时找到小莫老师也是想尝试做生酮饮食的陪跑，那么1个月，那么我们当时6月份的时候就找她，我说哎，咱们该开始了哈，她说，哎呀，不好意思，最近我要出去新疆旅游，我们能不能下个月再开始啊？我说可以，那我们7月份再开始吧。好了，等到7月份的时候，我又问这个客户啊，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开始打卡了？那么他说，哎呀，我家里爷爷去世了，那么我要回去照料家里的事情啊，然后要上坟啊，各种事情要照顾后事。好，那么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找到这位朋友的时候，他就说啊，我的家里人都已经去世了，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对自己这么辛苦了，做这个生酮饮食啊。那么他把这个事儿就给放下了。我举这个例子呢，显得比较极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小莫老师在接触各种各样的客户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变故啊，有很多甚至是可能小莫老师不太适合开口去问的，所以我在对待这位客户的时候，并没有显得那么的主动啊。虽然我是做健康咨询的，我理应可能是应该在咨询的过程中，整个的服务的过程中，显得要更加主动一些。我可能是有自己一些想法吧。当然，我们毕竟小莫老师这边呢，也不能说是非常的职业哈，就是跟国际上的那种职业的咨询公司相比，小莫老师这边还是属于刚刚起步啊，所以确实也很感谢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些建议。然后呢，我也觉得将来对于某一类经常需要出差和需要经常出国的这类客户呢，我会采取更加的科技化的一些方式啊。用一些比如说连续血糖监控仪啊，远程的一些监控的一些手段呢，让这些客户呢，即使不打卡，我也能知道他吃了什么，然后他血糖的波动是否 OK。唯一的弊端呢，就是连续血糖监控仪它需要半个月换一次啊，那么价格呢也是可能1个月下来要500-600块钱，这是最少的。那么加上小莫老师的这个咨询的费用，可能就要上2000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客户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感受和更好的效果，我想呢，大多数朋友可能还是愿意接受的哈。那么期待大家陪伴小莫老师一起成长，给小莫老师更多的动力和主意啊。我们下期再见。